Ciao,
好的，弟兄姐妹，晚上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准备开始晚上的分享和祷告会。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在你慈爱的信实当中，你又几次召聚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恳求你满有丰盛的恩典。在我们当中，依然以你的慈爱来带我们啊，祝福我们以下听到的时间，还有祷告的时间啊，除去那一切的搅扰，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就手接心亲，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主啊，愿你保守我们以下听到的时间，让我们的耳朵被打开，主要让我们的心更被你的话语所触摸，使得我们晓得如何在一个属灵的战场当中继续，为基督而征战，站立得稳。主啊，也愿你帮助你的仆人，让他在这样话语的服侍上可以有力量。也让我们在这样的祷告会当中，借着那圣灵和圣灵的密契，众和你教会众肢体这样的属灵的团契，啊，使得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刚强，使得我们在自己属灵的生命当中也更加的成熟。我愿意除去那一切不讨你喜悦的心思和意念，也保守我们网络的通畅， 把一切的感谢归给天上的父。如此的祷告都是奉靠耶稣的名，阿门。今天我们来看哥林多，以弗所书，继续来看以弗所书的第六章17节。我们17节其实是，救恩的头盔啊，但是它还有圣灵的宝剑。我们只会看救恩的头盔，等于是17节的上半节啊，是我们今天晚上的主要的经文。我可以把17节整节的经文来读给大家啊，也包括整个的这个属灵的军装啊。我从第六章第10节读到第20节吧，但是我们只学习17节哈，为了大家了解这个经文的背景。六章第十节啊，奉主的名，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啊，乃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一万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稳。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到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奥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感谢主，圣洁啊，宝贵的话语。我们今天就会继续看圣徒的属灵的军装系列啊，救恩的头盔。关于救恩的头盔，在整个的军装里面啊，大家听到这个头盔就知道它的角色啊，是极其的重要。以弗所书从6章13到17节，哈，保罗就让我们看到这个在战场上罗马士兵的整个的一个装扮，从腰带、护心镜、鞋子，这些呢都是士兵他长期穿在身上的头盔和宝剑，是在真正的战场上那一刻，士兵的生命得以保存的一个关键，所以像。罗马士兵他的头盔是在危机中的一个装备，是在危机存亡当中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保罗把它放在倒数第二，去提到这个救恩的头盔，因为他知道战争在激烈的时候，在激烈的这个战场上。士兵是最容易丢盔弃甲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缺乏得胜的这个盼望。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并戴上救恩的头盔。啊，原文其实是很强的命令式的，你要戴上，你不能不戴。啊，你一定要主动的每天的在战争中把它戴在你的身上。所以这个动作本身就是一种纠正我们常见的一种误解。有人在理解这个救恩的头盔的时候，可能把它当成我们如何得救。但是保罗在这里说的意思不是如何得救，而是你已经得救。有人会说哦，你要穿了前4件的军装还不算真正的得救，直到你戴上第5件救恩的头盔才算得救。这种认识其实。让人以为啊是对的，但有的人甚至都比较喜欢，因为它是让我们觉得我们可以透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征战啊，让自己戴上救恩的头盔。但是这其实是站不住的，因为保罗在第6章整个的属灵的征战当中， 如果一个人还没有真理的腰带、公义的护心镜、平安的鞋、信德的盾牌，他不会出现在这个属灵战场上。如果他没有得救的话，他几乎不可以说他是属于神的军队这一边的，他也不会进入到这个属灵的征战里面。只有一个得救的人，一个重生的人，他才在这个征战当中。你不是因为在征战当中得胜了，你才得救，而是因为你得救了，你才在这个战场上有资格去为上帝打仗。在2章的8节到9节说：“你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啊，这是表明，当你进入这个属灵战场的时候，你已经在这个救恩里面，神已经做成了他的救恩。所以这个救恩的头盔，实际上是指，我们可以从3个层面来理解啊，这个救恩的头盔，其实是圣经当中的一个救恩论啊基础。所以在谈到救恩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一个时态啊，就是得救啊，这哪个时候得救了就算，而是一个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实现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得救的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并不是说啊你在得救的过程中你还没有得救，而是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你都在这个得救的状态里面。那从过去我们怎么理解得救呢？过去是指到因信称义啊，我们因信称为义，脱离了罪的刑罚。脱离了罪的控告，如今那些在基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这是救恩的头盔，在过去，带给我们的意义。那现在呢？这个救恩的头盔依然会带给我们一个持续性的影响，就是让我们成圣。所以，我们从来不把称义跟成圣分开，我们更不能把这两个调转方向，或者说调转位置，让成圣，把成圣当成称义的条件，就是你的好的行为使你得救，这更是完全的偏离了神美好的旨意。现在其实是救恩在我们身上不断的彰显出来，就是我们不断的胜过罪，脱离罪的辖制。罪不再在你身上做主，所以当一个基督徒得救之后，他一定是进入到了一个持续成圣的生命里面。你不是说一下子不犯罪的，而是你有些罪开始不可以不犯了。你原来生在罪中，长在罪中，你原来你享受罪中之乐，但你成圣，但你得救称义之后，你的救恩在你身上不断的这个掌握主动权，不断的做你的主，洁净你，使你脱离一些罪的辖制，所以这是一个基督徒得救的记号。这个记号其实不是你外表的行为有些改变，外表的行为不是直接的记号，因为你可能因为各种的原因会带来外表的行为的转变当然说转好，但有的基督徒可能外表的行为都没有什么转变。当然，现在也有很多基督徒反对这种形式上的转变特别反形式。但是我们知道，基督教它不是一个反形式的宗教，它是一个反对形式跟内心不一样的宗教。如果你的形式是敬虔的，你的心首先应该是称义的，也是敬虔的。如果你的心不是敬虔的，你的行为看起来敬虔，那不能使你的行为称义。而成圣是由内而外的。上次我们也讲到，以公义作为护心镜其实有一个向度，就是我们的心渴慕公义，我们的心渴慕神的义，我们的心渴慕那唯一的义。这个渴慕会体现在我们日常的对神的跟随和敬拜当中。其实今天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我们里面不渴慕义，也就是 现在的这个旧恩在我们身上，它能是不是被彰显出来？神是义的，没有问题。我们有的时候渴慕神，只是渴慕的是神，这个神给我们的好处。但是对于这个意义本身，我不渴慕。啊，上次我也给大家讲到这个，而这是我们真正的得救的一个本源。我不是说哦，你做基督徒，你必须得做这个啊，你的这个敬拜怎么做，你的圣礼怎么做，你的婚礼怎么做？哦，我知道，我这么做，但你里面没有那个渴慕。所以我们讲成圣的时候，一定是从心开始。啊，我们真正脱离罪的辖制，是我们的心不再渴慕这个罪。我们的心不再被这个世界以各种方式来辖制，啊，你有一个绝对的自由，啊，我在逐日的时候，我就是自由的来敬拜神，啊，我不会被我的啊工作辖制，啊，我不会被我的某些人际关系使我觉得不自由，啊，在祷告会的时候，我就可以自由的来到神的面前去敬拜神，但是这个自由不是说我自己啊有一种。自由是我绝对的自由啊！我的工作今天晚上没有，而是你在这个成圣的生命里面，是你里面甘心乐意对上帝的话语的顺服，这是你的自由。不是说啊，我的工作，我今天晚上没有工作，所以我能来祷告会，但是我来了，我的心并没有在祷告会上，这不是一个真的自由。啊，你可能想尽办法来了，想尽办法登录了账号，但是你的心没有在其中。其实这是我们一种的不自由，我们依然在这种罪的辖制里面。啊，当然，对于不能来的更是这样，你依然在某一种的不自由里面。我们有的时候，我们里面对真正自由的这个理解，其实是我们对上帝的话语的认识。然后我们圣灵加给我们力量，使我们可以顺服真理。我可以自由的按着真理而行，而不是自由着去犯罪。第三个向度是将来终末的荣耀。啊，终末的荣耀其实是我们最终完全的脱离罪的存在本身。啊，我们得到荣耀的身体。啊，完全的没有罪在我们身上辖制我们，这是一个救恩的三种的展开，啊，让我们理解到这个救恩的头盔指向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确据，啊，从过去、现在、过去的事实和现在的经历，以及将来的得荣耀的盼望的，但是这个盼望又是确定的。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章8节，也给了我们一个平行的经文，说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而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头盔保护的不是你有没有得救这件事本身，而是你对这件事将要完满实现的确信。所以你在征战当中不会被撒旦打掉这个头盔。啊，你在想，哎，我的护心镜有没有可能被撒旦的箭穿破？啊，我的头盔有没有可能被撒旦打破？没有。啊，在保罗这里所说的，你穿上这个全副的军装，这不是单纯的你打仗的一个工具，而是你打仗得胜的一个保证。啊，这个头盔是绝对的保证你不会被爆头。所以。这并不是说让你靠着这个征战去得胜啊，去得救，而是你得救了，你在这个征战当中，这是使你不至于死亡的，就是这个救恩的盼望。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保罗在整个他的书信里面啊，他是特别看重。这个属灵的征战， 保罗在自己的这个属灵的经验里面，比如说他在哥林多前书曾经提到他说：“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我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因为明天要死了。”保罗在这句话，他的论证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构，他是说，如果没有将来复活的确据，现在的征战受苦舍己，全部失去意义。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他的意思是说，我真的能得救，才是我今天为什么征战的原因。所以这段经文也是这个意思。救恩的头盔，虽然你已经称义，并且你现在在成圣，而你将来永远得荣耀的这个救恩的应许，其实是你在这个战场上勇敢为主征战的一个保证啊！这既是你的盼望，又是你的一种仰望，这个盼望是你已经，然后又在得到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能被人夺去和拦阻的。所以，这是让我们看到这个军装，这一身的军装里面，最关键的、最重要的，其实不是进攻的武器，而是这个救人的头盔啊，这个确据。撒旦会不会攻击呢？撒旦依然会攻击，啊，撒旦依然会攻击你的救恩啊，去摇动你，啊，是想让你怀疑。就是我们每个人得救以后，我们也依然会有这样的经历，啊，又会软弱的时候，有的时候呢会怀疑，有的时候呢会甚至妥协，但是救恩的头盔是让你保证的是，即便经历这些的困难、这些的难处，你不会被打死。撒旦依然会攻击你，但这是我们要防备的，这也是我们在征战当中实际要征战的。啊，撒旦就想要让你怀疑，撒旦想要让你知道，让你认为你一切的付出不值得。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们面对这个信仰的最大的挑战也是在这里，就是他一直在问我们这个信仰到底值不值得。就是当这个价码，当这个代价变得越来越多的时候，这个问题一定是你的核心问题，就是我要不要为我的信仰付这个代价？我要不要因为持守圣经权威？我要不要持守圣经？圣经的这个完全无误和，或者说持守教会在福音真理里面的自由，是让自己失去自由。你会觉得，我最后这个信仰，我所持守的东西，到底值不值得我付上如此大的代价？你会看到这个撒旦他对人的试探也是这样。对中国教会现在所面对的处境也是这样，你有没有必要为了教会的某些的信仰，你不能加入三自会，你又不能这样，不能那样。撒旦的试探是这样的，他就给你一些你可以保留的东西，你只妥协一点就够了。他不让你全部推翻，让你妥协一点，在这个地方少做点，在那个地方少做点，没关系。所以撒旦很清楚，他对于忠心的信徒最有效的武器，是让你在你自己所持守的真理当中精疲力尽。有时候会怀疑自己还能撑多久，让你看到这个信仰带给你的代价，使你相比来讲，你觉得哦，这个好难。今天教会首先一个现状是什么呢？我们妥协了很多，我们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妥协很多，我们对话语的持守妥协很多。我们对上帝掌权的教导妥协很多， 我们对自己的信仰生活、持守教会的生活妥协很多，对吧？以前教会受逼迫，就是不能停止聚会啊。现在我们可以基本上，我们线上聚会，我们心里面不会有什么不舒服啊，甚至线上聚会都对于我们来讲都是个挑战。我们都不一定有时间能参加。那过去我记得，就我的小时候，我们去聚会，我们在农村，我成长的教会，周一、周三、周五每天晚上聚会，一二三四五，我记得不是一二三四五，就是一三五，每天早上晨更，周日早中晚三次聚会。你看，现在的很多的城市教会对这个是很难做到的，但我不是说你做到了你就一定是一个好教会啊。所以，我们相对来对比我们自己的属灵状况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可能一周两次的聚会，我们守一次，哇，我们都已经有点骄傲了，对吧？甚至我们对于不参加聚会也不会有什么，有什么觉得，哎，这个是啊，不讨人喜悦，我们没有良心责备，理所当然。所以这是我们的本身对罪的这种不敏感，这是我们本身的一种疲惫。你不要说再为主付什么代价，付不了，对不对？你付不了，你发现这些代价都付不了，你不要说更大的代价。有的教会不敏感到什么地步呢？前两天有一间教会，啊，跟一个弟兄讲，一个问他，因为那间教会呢，从网上查我们的这个神学院，查到以后，他就问一个弟兄，他说这个神学院，他有一个宣誓，让你宣的话，你宣不宣？那个宣誓是关于什么呢？我叫 Degen Bergen Oath，它是关于我信圣经无误的，很简单，就是我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啊，不是一部分是神的话语，不是一大部分是神的话语，是全部是神的话语，每一章啊，每一卷每一章每一节到每一个字母都是神的话语，不是人的话语。不能添加，不能减少，无没有无误，奉耶稣的名，奉父子圣灵的名，我相信。那些教会说你，问那个年轻的这个神学生，他说你要宣这样的事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竟然相信圣经无误。这是一间改革宗教会，他所质疑的地方，他认为一间神学院相信圣经无误都值得他怀疑。有的教会他不虽然不谈这个话题，他不好好追求圣经，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不相信圣经无误。那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处在这样一个离经叛道。假教师、假牧师、假弟兄，到处都是的一个时代。那么，对我们来讲，最大的挑战，其实不是一些外在的逼迫之类的这种挑战，而是，那些藏起来像糖一样，但是要夺取你性命的假冒上帝的话语的一些言论，他不需要你付代价，更不需要你背十字架。你只要信，这么信或者那么信，你会得什么好处？有一个弟兄他要去侍奉，愿意去做全职的侍奉，他其实多多少少已经在侍奉的过程当中，但他最终决定要侍奉的时候，他遇到一些这种不是特别支持他的声音。不支持他的原因是这个，哎呀，你看你读神学院你要花钱，你读神学院你要花时间，你不读的话， 就你现在这种状态，啊，你在教会侍奉依然有工资，啊，并且还不少，但你要独身一院，你可能这个工资没了，你还要自己掏钱，你啥呀？哇，他一听这个代价，哇，这就开始疑惑了啊，这是不是神的旨意？神有没有呼召我去服侍他？所以有的时候我看到今天的传道人都必然很容易养成一副这个奴才相啊，必然养成一种用讨好人的这种相，因为你自己连去预备自己侍奉上帝，可能你都有很大的挑战。你不要说为主更付上什么代价，你不要说将来你去侍奉神的时候，你的教会或者你那些给你发工资的这些长老想要限制你怎么讲道。啊，有些道你不可以讲，啊，你为了保住你舒适的生活，啊，为了保住你生活的这个质量，卖了耶稣又如何？我们今天讲卖主，不是讲这些非信徒啊，非信徒不是卖主，非信徒就是主的敌人。我们讲卖主，就是有很多。在教会里面的假信徒，但有的时候也是软弱的基督徒，也会把主卖了，像彼得一样。我们在神的面前要特别为我们自己警醒。救恩的头盔，在你的头上的时候，你不用面对攻击你，让你感觉到灰心。让你感觉我付出这么多，教会没有人纪念，我天天读经，家人依然刚硬，我守住这么多聚会，我在这个岗位上的工资并没有提升，你觉得信耶稣有什么用？甚至你又觉得神到底是不是真的？最近国内这么多灾难，那里地震，这里水灾，神。是不是又良善又有公义的？你对神怀疑，你对神又小信，其实这个真正的救恩的头盔是让我们走在一个确信的跟随的道路上。我们会遇见灰心，会遇见怀疑，啊，不管是怀疑上帝，有的时候怀疑我们自己。但真正的救恩，你拥有救恩的头盔的时候，这些东西是不能让你完全的被打死。当然，我们也不要担心啊，我今天会有怀疑什么，我今天会有一些灰心，啊，会不会是我没有得救？不是的，一个真正的得救的人依然会有灰心怀疑这种经验，但是不会被他打败的。我们的感觉会让我们焦虑，啊，会让我们小心，但是真正让我们确定的是，我们深信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救恩的头盔，就在你怀疑也好、忧虑也好、焦虑也好。在你那个时候，你要提醒自己的是，我有一个这个世界不论怎么样都不能夺走的安全感，就是我有这个救恩的头盔。这个救恩的头盔给我们的一个确信是，不只是说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真的平安，是在永恒里面，我们也有一个不能被这个世界夺去的平安。所以有时候看到最近有稍微关注了一下广西的这个洪水，你看到极其的惨烈。但这能不能让我们认识到一点，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的不动产都是动， 风来了可以把它刮走，水来了可以把它冲走。你会看到他一辈子的奋斗，一场大雨什么都没了，有的甚至连命都没了。那我们到底能抓住什么呢？其实人的生命是特别的、特别的渺小的。但是我们有一个救恩的头盔，得救的盼望，是神所命定的，又是神所保守的。我们正因为此，我们才勇敢在这个属灵的战场上去征战。这个属灵的战场体现在，其实我们不断的让福音来更新我们，然后我们不断的在成圣，然后在为主征战，也透过我们这个生命在这个世界上来为主做见证，这是我们活着的原因，也是我们活着的目的。当我们真的意识到我们有这个救恩的头盔的时候，我们就要活出一个有这样盼望的一个生命。为你自己的生命警醒，没有什么可怕的。啊，唯一可怕的就是我自己远离了神，啊，没有什么让我担心的，在这个世界上的失败，唯一应该担心的是我在永恒当中失败，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却不断的成功。我们当为教会警醒，我们的处境很容易让人把外部的环境的这种逼迫也好，这种有的时候变化也好，啊，会让我们常常依赖这个环境。真正的头盔提醒我们的是，我们所盼望的荣耀不在今生任何一种被认可的处境里面，而是在将来那日，与基督面对面。最近大家听说，像这个西安教会的金明日牧师哈，释放，但大家都会觉得哦，这个跟川普啊之前这个去中国访华有关系啊，确实当时他应该提到了这件事情，这个释放也挺蹊跷的。金明日牧师最近也接受一个报纸采访，他简单讲一个过程啊，他被带出牢房，他以为会去审他，但是直接就把他送到了机场，给他们票都买好了，直接让他上飞机。上了飞机，才给了他护照，让他坐着飞机直接走了，到美国的洛杉矶。那7、8年跟自己的家人没有见面，啊，在这一次呢，就顺利的到达美国，跟他的家人见面。其实我挺惊讶的，哇！难道真的这个川普有这么大的一个影响？但是在我们看来，依然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因为依然有很多人在逼迫当中。依然，他的光西安教会的这些童工还有7位在这个监牢里面。我们到底应该是喜乐呢，还是应该继续为他们祷告忧伤呢？金木在这个报纸上的发言是，他不会放弃，他会继续为他的童工，想尽一切的办法去帮助他们吧，或者是追求他们可以被释放。那从某一个角度而言，这件事情也会让教会可能需要在这样一个处境里面更加的警醒。什么警醒呢？第一，我们的得救的盼望到底在哪里？是不是在于人的释放？当然，我不是说我们故意求被困在监狱里面，但有的时候我们的心需要被审查和光照，我们是不是寻求一个一个就是身体的释放？当然，我也看到有些人在尝试 找川普帮忙。哎呀，依然有国内的一些教会在尝试找川普帮忙。我觉得上帝也可以使用川普去帮忙，但这里面有一个危险或者说危机，对中国的教会来讲，本身我们的信仰，我们是在是他给人的见证，不是一个政治性的。但是恰恰这件事情让我看到的是，哎，政治的力量使得金牧师释放。他到底有罪没罪？你对他的这个罪的这个原来的起诉，到底有没有撤诉？啊，你是给大家说哦，你看，基督教它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利用的工具。然后我们释放他的原因不是因为他没有罪，只是因为政治上的压力。其实，在中国教会历史上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例子吧，一些信徒他自己为求释放出卖主，为求释放，去说一些卖主的话语，但也有人他意识到，如果我的罪，其实到从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哈。基督徒基本上没有，凡是定了罪的，基本上没有平反过。所以有的人是我甘心做，你释放我唯一的原因是你说我没有罪，你只要不说我有罪，不，你只要不说我没有罪，不论什么原因，你使我释放，我都不会出来。所以有的时候。我不知道金牧师他的这个感受是怎么样，但我也觉得对于他本身来讲，可能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啊，很被动的就被送到了美国，很被动的啊，就在这件事上成为了，能在人看来，可能会成为一个政治的工具，教会应当在这些事上警醒。我们不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上帝会怎么来使用我们啊。但是我们确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盼望不在这个世上的权力的兴衰当中，来影响我们对将来的上帝的国度里面那个不变的那个盼望，那个不变的那个确据，不变的那个荣耀。戴上救恩的头盔，救恩的头盔让我们看到，约翰·班扬曾经在贝德福监狱里面，依靠着这份对将来的确信，写出了《天路历程》，而这本书是有历史以来销售仅次于圣经的一本著作。其实这个真正的征战不是外在的，或者说这个面对逼迫和被逼迫的教会，或者说这个政治上的博弈，而这份征战一定是在你的里面。我们当在神的面前去思想，这个真正的有救恩的头盔所带给我的这个救恩的荣耀。不在今生的任何一种被认可的处境里，而在将来那日与基督面对面的时候，所以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这里站立的稳，戴好这个救恩的头盔，稳稳的啊，使得我们来为主征战。这些外在的形式，有的时候我们很难去分辨，但是我们永远在提醒我们的内心， 就是主啊，你的救恩才是我的确据，你的救恩才是我的盼望，你的救恩才是我的力量，你的救恩才是我整个生命活着可以继续为主征战的关键。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是吧？因为这份救恩来的是多么的容易。因为我们没有做什么，使得我们对这份救恩就多么的轻看。但是，这个救恩的确据之所以它成为我们的头盔，它不能被人打破，不会被人打坏，唯一的原因是因为主，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付的代价。现在主，求你让我们在我们自己的救恩里面，不要让我们因着不理解你的救恩，不理解耶稣基督所付上的代价，而来相信你，主而是让我们真的透过了这个罪，这种罪的可怕，这种罪的结局的，罪的结局的可怕。以罪的这种败坏，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承担罪所付上的实际的代价，让我们看到那位受苦的上帝，为了救这堕落的人，两次失去自己的儿子，啊，为了自己第一个儿子被救，舍去了他。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对吧？不要让我们轻看这样的救赎，对吧？也让我们真的在这样的救赎里面看到，我们在你面前之所以有这种确据，啊，不能被这个世界夺走；我们在你的眼中之所以看，被你看为眼中的同人，如何的如此的宝贵，乃是因为你儿子的代价换来的。主啊，愿你让我们在救恩当中站立得稳，让我们站在基督耶稣他的应许和他所成就的工作当中，直到永远。我们如此的祷告，都是奉耶稣的名，阿门。